我们今天开始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啊，我们先是出埃及记第十一章，这章是以末灾警告法老。末灾就是说这个埃及刚硬，法老刚硬，埃及人不肯放以色列人出埃及，那连着呢神像的已经长了九个灾了，那这个灾是第十个灾，所以今天呢就是这个神借着摩西以十灾来警告法老，警告的结果呢仍然是无动于衷，仍然无动于衷，所以这一章整个呢就是以末灾警告法老。为什么警告？那警告还是说这个末灾致命的灾。什么叫末灾？末灾就是杀长子的灾，末灾就是埃及王法老和怎么样从上到下一直到末子后面的逼你所有的头生的长子，长子是命根子，长子是承受家族产业的，法老的长子是继承王位的，那你不管谁所有的长子都要被命都要被杀，这么大的这么严重的灾临到埃及，就是因为他们刚硬拒绝以色列人出埃及，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末灾呢还警告，那说明呢神还在留一定留有机会让他悔改，让他悔改。但是呢摩西警告以后我们没有看见他的悔改，是不是？没有，还是无所谓。那接着十二章神就降灾，那十二章神就降灾，十二章到十四章，十二章到十四章它包括的内容就是逾越节已出埃及，就讲了以色列经历这个逾越节，逾越节已出埃及，以色列真正的出埃及了，不是借着神迹，乃是借着逾越节的羊羔，就是借着这一个羔羊的血，他们真的出埃及。前面这么多神迹法老也不放，最后是不得不放，不得不放。那么神降灾也说明神对法老应有的惩罚，因为他是这样的狂妄，不肯自卑，不肯悔改。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是吩咐以末灾警告法老。其实这一段事情是摩西在前一章没有见法老之前神就告诉摩西的，所以一节到三节这里可以说是一个当中是一个什么呀，一个间隔。其实应该连续看，就是十章的二十九节应该接十一章的第四节以后，意思说神先告诉摩西，所以呢法老不说呢你从以后你不再见我如果你见我的那人你必定死，这是前一章大家看着点，法老气汹汹你小心离开我，你不要再见我的面。摩西怎么说？你说的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其实摩西还没有走，没有走。接着呢就是第四节，摩西呢接着呢又对他正式的宣告末灾，你不是不再见我吗？好，我也不再见你，但是这个末灾我要向你宣告。第一节四节就告诉我们，神必先告诉了摩西，摩西每一句话要宣告的话都不是他自己的话，摩西从神那里有所得到，那就是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就是吩咐以末灾警告法老，这段话是神对谁说的呢？耶和华对摩西说的，摩西必须清楚，他如果一点都不知道，那他怎么降灾，他怎么执行神的使命？就我们看见一节到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这就是最后一个灾，我再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里。所以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他预知，他早就知道，是这法老是飞到最后一个灾他是不放的，也飞到致命的灾他是不放的，所以末灾就是致命的灾，末灾是致命的灾，末灾是法老不放也得放。所以下面神都知道，神说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里，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着你们走，大家看英文就知道，他容你们去的时候要把你们彻底赶走，这个在英文是不是把你彻底的赶走，这就是说这就是神的作为，逼着他了不得不这样做，催逼你们去都从这里出去就是彻底把你们赶走。还有呢就是他容你们去的时候，这个在希伯来的原文是这么一个意思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整个的这一节一直到第二节为止，好像人呢像送新娘子出嫁一样，使你们满载的礼物，满载礼物而归来走。那后来果然是这样，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都不是空手而走的，是风风火火满载而出埃及。所以这里他说他容你们去的时候，这个原文就有这个意思，就好比新娘子，你看送新娘子走，人家都送礼物，因为他要到婆家去了，大家都送礼物，就是娘家要到婆家去了。 底下我们看第二点，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客人向邻舍要殷勤迎亲，这就是说明啊，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不是空手，是什么呢？是每个人都要什么？有手里都带着殷勤迎亲。而这个殷勤迎亲哪里来的呢？是向隔壁邻舍要的，要的。那这件事呢，也就应验了神最早最早是在创世纪十五章，大家看一下，创世纪十五章，神就对亚伯拉罕说过，你的子孙要在埃及受苦，不是他们多少年，四百年之久，然后他们要出来，不但出来，我要惩罚那个国家。后来呢，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出来。大家看一下十三十四这两节，我一起念一下就知道了啊。十三十四，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不是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对吧？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你看是不是呢？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神的话本身就是预言，用神预先早知道，早就知道啊。这是一次。还有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蒙召的时候，神也对摩西说过。出埃及记第三章。二十二节，第三章的二十二节，神怎么对摩西说？啊，二十二节，二十一节吧。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二十二节，大家念。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这个理由是什么？那就是说上帝是公义的，是吧？神的百姓四百年之久服侍服侍，劳苦劳苦，给他们做砖，给他们卖力，结果呢一无所得，所以上帝在他的儿女们出埃及的绝对不能空手，是他们应该得到的这个四百年的做苦工的代价，等于神就把他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来，而且他们都愿意给，哎，你们快走快走快走，越走快越好，是吧？愿意给。这就说明神的公义，也是神的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关心，叫他们丰富的走，金钱银器带着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那就是说以色列这个埃及人呐、非常的什么，这就是后代以色列，因为希望你走，是不是希望你走？哎呀，我们埃及地整个败坏了，所以他愿意他走，在他眼前蒙恩。蒙恩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要什么我给你的。你要吧，你要我就给你。后代还有摩西呢，摩西在埃及地方，在法老神国和百姓中间被看为极大，那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光景呢，那就是达到了像长子之灾了，所以所有的人对摩西来讲都怕死怕了，这就是神把他的仆人高举起来。哎，这个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讲到耶稣的名字，不是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名字意思是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中国西呢，就是把神的百姓从哪里啊？从埃及救出来，所以埃及是可以代表世界，也代表罪恶啊，从这个里把它救出来。所以这一段就好比神对摩西说的预言，事情还没有成就，神已经就告诉摩西了，也就是让摩西来宣告。所以第四节就是根据一节到三节，神已经对摩西说过了，再来就向他宣告了。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就向你宣告，就是四节到八节。四节到八节我们接着看，四节到八节是什么？就是向法老以末代警告，向他宣布上帝要罚你了，对吧？以末代来警告的。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这是对法老讲的啊，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后面的地，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牲畜一定是有剩下的，以前不是有牲畜的瘟疫的灾，也有雹灾，但今天的所有的头生也都死掉，就总而言之所有头生的都死掉。我们知道人头生的当然是最宝贵的，因为头生的将要继承，而且是法老的长子，那是王位的继承人，是不是？那你这个王子有王位继承人都没有，那你保证空作啊，空的就在木子后面的这个人嘛，比你就是最卑贱的一个工作的，就是推磨的比所有的长子，一切头上的都没死，这个灾够厉害的了吧？是不是？ 其根基必有大哀号，因为现在死人没一家不死人，那不是大大哀号吗？都哭啊！从前的也必没有，这就是说呢，法老之刚硬，神一定是降这个灾，最后一个灾就是给你致命的打击，就说明法老太刚硬了，神最后就要这样惩罚的。至于以色列呢，神怎么把它分别出来的？所以第七节就讲了以色列，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都不敢向他们摇舌，意思说以色列一个长子都没有死，哪怕是牲畜头生的也没有死，连狗都不能，就是说最小的伤害都不会领到。他为什么说狗啊？狗是最小的伤害，那狗都不能向他摇舌，狗最后最容易怎么样？狂叫啊，咬人是的，这么大舌，连摇个舌都不敢。好，这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分别出来，所以说神拣选的以色列，神一定要把他和外邦人分别出来。你刚硬你就得不到恩典啊，你肯谦卑悔改你就蒙恩啊。所以今天来讲，就是信主不信主，哎呀，有在主里面，主就保佑你平安。耶稣也告诉你，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在国里面有平安啊。所以神要把他还是第七位，第七节也说了一句话，说耶和华要将虔诚人分别出来归他自己。时间第四节啊，第三节不是第七节，第三节，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虔诚人，神要分别出来侍奉神。你愿意出埃及，神说我把你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和什么分别出来？和罪人，和世人，和这些刚硬的人，和埃及人要彻底分别出来。所以以色列就是蒙拣选的，是吧？就从今天我们都是蒙神拣选的。第八节，你这一切的尘土，就是长老说话的，你的一切尘土都要苦苦来见过。你别看你的弟兄们这么刚硬，这个神说了啊，你们的尘土都来苦苦，都来向我求来了，说什么？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你看，于是呢，这摩西宣告完了。你看，于是摩西气愤愤的离开法老出去了。那就是唯一代表神，你见了刚硬，你说不要我，你永远不要再见我的面。摩西说好，我不再见你，我向你宣告完了，气愤就走。代表神的公义。是八节到九节，这当中就给我们看到法老一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没有悔改的表示，仍然刚硬，一句话都没有，无动于衷，是不是？神降灾也没有说马上降，神就约到半夜，也不是当天。到第十二章我们就知道，是的，到了正月十四日那天，是不是以色列出埃及的那天，神没有立刻降灾，这说明神都是给人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悔改的余地，有一个悔改的一个时间，因为他是法老呢，仍然是刚硬。所以我就想到啊，在启示录就讲到末后的那七年大灾难当中，神降一个灾又一个灾，一个灾又一个灾。你看七印，包括七号，还有七晚，人仍然不悔改。大家看一下启示录十六章，我们仅仅的查一下启示录十六章，就可以知道人心多么刚硬。这些人呢，他们最后灭亡，这个可以说就是罪有应得，不悔改，心刚硬到底。这么多灾临到，那不是催促他们悔改，仍然不悔改，那就是致命的灾。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是讲到什么呀？神对当时的人类七年大灾难下的造成受的国度。但是怎么样啊，仍然不悔改，尤其是第四、第六、第七这几个碗，这样的第八节到第九节，这个是什么？这是第四个碗倒下来的，第四个碗倒下来，日不考人。考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你看怎么样？考这个结果，我们就是他考的一个结果，这个太阳考你，考你烧得你难受，结果咱们亵渎神，亵渎长老的灾的神之名。下面说必不，第九节必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不敢悔改。你看干净不干净？所以说这灾他也不悔改。底下第十节到十一节，第五个碗倒下来是什么？受的国度都黑暗，黑暗之灾，难受的疼痛的咬自己的舌头，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因为前面有疮灾啊，第一个碗不是疮灾吗？加上黑暗的灾，大家都咬舌头痛苦，但是怎么样？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你看还不悔改，不悔改。底下我们在电视看，第七个碗倒下来，就是最后一节， 十六章的最后一节，大家念啊，又有大包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时刻约种一他连德，为报复的灾极大，人就陷入此。所以说以后就是一个个灾，最后就是这个现在法老的这一切光景就可以说是末世的一个缩影，代表今天世上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刚。不过是仍然是总是宽容给人悔改的机会。现在我们看第九，二对摩西说，法老对不起你们，是我的歧视。在埃及说起来了，这个歧视是什么？就是一时的灾，这是神心歧视。你说的长子都死了，你说让人杀不过来吧？神命天使来降灾，是每一家每一户一家都不落啊，从头保守的一直到天末的啊，婢女的儿子都，这就是神的这个歧视，就神的选民能够什么？能够从埃及释放出来，这就是歧视。神说，法老，你对不对？但是神的歧视要做起来。第十节，那些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的事，这句话是一个总结，就是说以前这九个灾，这么多的歧视，行了一切的事，耶和华是法老心刚硬，就说神，那就是这样讲来的。